的第八章啊，我们来看传道书第八章啊。第八章第一节呢，先生说谁如智慧人呢？谁知道事情的讲解呢？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，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。好，我们看这里哈，这里是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我再次提醒一遍哈，第一呢，传道书它一定跟耶稣基督有关，另外呢，它跟教会有关，也跟因信称义，跟我们的信仰有关。我们来看哈，传道书第八章第一节啊，它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，就是说谁是那有智慧的呢？谁知道那话语的讲解呢？你注意哈，原文啊不是说事情的讲解，我查过这个词，这个词在这里应该指的是话语的意思，因为你圣经不需要解释事情，圣经主要解释上帝的话语。然后说智慧啊，使他们的脸发光啊，这里是个复数哈，并有能力改变他们的脸。原文不是说脸上有暴气哈，而是说改变他们的脸啊，让他们脸发光了，然后改变他们的脸。好，我们往下看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第一，在这里呢，圣经问谁是那有智慧的呢？这个智慧是单数啊，也就是说你去看这个这里的智慧的时候呢，首先你从两个层面来看。第一个层面呢，你去看创世纪的时候哈，约瑟给法老解了一个什么异梦啊，然后呢法老说，他说法老应该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啊，派他治理埃及地。然后法老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对约瑟说，神即将这事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，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宝座上的我比你大。我们呢再去看这个单以理书四章十八节，说了啊，当单以理呢给尼布甲尼撒解开这个异梦的时候，然后呢尼布甲尼撒说，我国中一切的哲士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，唯独你能，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。所以说这个智慧，首先它绝对不是属世的智慧，大家明白哈，它一定关乎属天的启示，一定关乎属天的真理。另外呢，这启示唯有圣灵在人里面的时候，人才能够在就业的时候去讲这些事情。另外一个哈，这个智慧弟兄姊妹，它原文是单数啊，指那一个智慧，它指的是也是耶稣基督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，耶稣基督就是智慧本身。而且哈，接下来说你听清楚，原文不是说知道事情的讲解，而是知道话语的讲解，知道那话语的讲解。就今天来说呢，可以解释成什么呢？知道圣经的讲解，知道真理的讲解，知道福音的讲解。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哈，你能够看明白这段这节圣经说什么意思呢？他其实在说所有人都不明白圣经，所有人都不明白属天的事情，唯独谁明白？唯独耶稣明白，唯独耶稣基督的圣灵明白，唯有从天上来的道成肉身的这位上帝明白，唯有上帝的那一位智慧明白。所以说只有那一位智慧，只有那位耶稣，他知道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事情，他也知道旧约圣经该怎么解释。所以说你看哈，这个词儿不是事情的讲解。我再一个再说一遍，这个词儿呢，它出现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，就是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，指的是上帝的话语哈。在中文翻译有失误啊，中文说事情的讲解，这有什么事情啊？主要指的是讲道的意思啊。而且呢，这些经文你可以去看马太福音啊，圣经说啊，耶稣说啊，耶稣用比喻给众人讲话，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说我要开口用比喻，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。比方说只有耶稣，只有那位智慧，他能够解开这一切的奥秘。而且只有耶稣呢，真正告诉我们圣经在讲什么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，在耶稣复活之后，耶稣说啊，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。你看到没有啊，在六安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当中呢，你再往下翻哈，在六安福音二十四章当中呢，耶稣也说过啊，这个摩西的律法，先知的这个书信和诗篇上 以及旧约圣经所有记载的都是指向谁啊？都是指向基督。也就是说，基督是圣经的创始者，是圣经的作者，也是圣经唯一有权柄解释圣经的人，并且他给我们讲的圣经是以谁为中心啊？是以耶稣为中心。整本圣经，我告诉你，包括我们今天讲的传道书，他没有在讲任何世上的小学，他只是在讲耶稣基督的事情，并且在耶稣基督里面指向教会，指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叫我们因信而称义，这是圣经真正的讲解。所以说，只有耶稣有能力、有智慧讲解圣经，知道圣经的答案，也只有回归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，才是正确的讲解圣经。那么接下来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说智慧可以使人的脸上怎么样？有光。啊，有的人呀，他可能到这儿在琢磨了啊，他用世俗小学，他说是不是我懂得多了，我们脸上就有光呢？不对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去看出埃及记哈，当上帝在西乃山上给摩西说完话的时候，摩西的脸皮就怎么样，就发了光。以色列人说：“哎呦，可别见我，赶快拿帕子帕上，我怕见你。”就摩西弄一个手帕盖到脸上，给以色列人说话。啊，智慧使那些传道人，使那些上帝的仆人脸上有光。而且你看《使徒行传》六章十五节，司提反殉道的那天，当他给以色列人讲道的时候，圣经说，在会堂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见他的面貌好像谁的面貌？天使的面貌，发光的面貌，天上的面貌。这智慧真的是有上帝的道，上帝的智慧，有巨大的这样的能力在里面。而且啊，弟兄姊妹，说智慧能改变他们的脸，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往下看哈，你会发现哈，在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当中，所有拒绝听到的，所有拒绝福音的都变脸了。该隐有没有变脸啊？变脸了，人在福音面前都是那种凶恶的表情啊。但是你会发现哈，一个人一旦被圣灵充满，一旦认罪悔改，一旦接受了福音，他也会变脸。他脸从那个狗脸，从那个兽脸又变回人脸了，然后他就安静下来了。啊，你看那个列王记的时候，那个乃曼发怒，最后乃曼顺服了神的道，顺服下来的时候他也平静了。所以说智慧，上帝的道，他能够使人的脸面被改变。传道书八章二节哈，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，记起这神启示，理当如此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原文的符合原文的翻译，我给你念一下哈。你当遵守那一位王的命令，因为有神圣的誓言的缘故。弟兄姊妹听到没有？这里的王是说世上的王吗？不是，原文是单数。那一位王，你看到没有哈？那一位智慧，那一位王，下边我给你讲那一位义人。所以说整本圣经在讲基督，传道书也不例外。这里告诉我们哈，你当守王那一位王的命令。这个命令啊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妥拉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王的命令是神圣的誓言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发现在旧约的时候哈，很有意思。上帝说啊，你这人也不要冒失开口，不要随便发誓，也不要说我许错了。但是今天人都这么错，基督徒也这样。但是上帝在旧约的时候，他多次启示，上帝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这是必然成就。上帝总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什么什么事儿必然成就。也要说这一位王，这一位万王之王，他指着自己的永生发誓，这话是可信的。所以说我们的这位上帝，他从来不冒失开口，他从来不许愿不还愿，他也从来不说我许错了。他说到什么他一定做到什么，他说他再来他一定再来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怎么样却永远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这就是王的命令，就是那一位王的命令。这个命令的原文是妥拉的意思，就是神的道。第三节说，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，不要固执行恶，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。我们来看啊， 你要听不清楚啊，我给你重新翻译一下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不要急躁的离开他的面前，不要固执的执行恶，因为他每一件事情都会按着自己的喜悦去做。你听好啊，兄弟们，这里讲到上帝说你要警戒，你要警戒你人生当中出现一种危机。什么危机呢？你听好啊，前面呢讲到智慧，讲到神的道，讲到上帝的圣言，讲到王的命令，是不是所有人都爱听啊？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因为旧约圣经很多时候它是扎心的，它指出人的罪，并且我们的这个信仰呢是因信称义，跟世界上是不同的。所以有的人呀，他听着听着他就急躁的离开了，你懂吗？有的人开始就没听进去就走了，有的人听了一半忍耐不住了，听到成仇了就走了。但是你要注意，你不是离开人的面前，你也不是离开这间物质的教会，你已经离开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，上帝警戒我们在教会听到的时候，心里不要急躁，不要不安，不要听到成仇，不要故意跟真道作对。弟兄姊妹，这种危机存在于每一个基督徒人生当中，你们要谨慎，我要谨慎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谨慎，因为我们都有忍耐不住的时候，都有听到成仇的时候。到那时候你想起这句话，你要回来，你不要离开上帝的面。所以说你会发现哈，离开上帝的面呢，在最早的时候是谁做的？该隐被赶出去离开上帝的面啊，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到伊甸园东面的挪得之地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上帝的面？就是皮努以勒，就是上帝的眷顾。旧约圣经说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你知道吗？上帝给我们脸了，上帝用脸看我们，这叫什么？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。你要离开上帝的脸，你说我不要你这个面子，那么你就真的被咒诅了。所以说这里的这种急躁，这种愁烦，这种离开，它跟听道有关系。总而言之就是听不进心的，就是听道成仇的。所以上帝在这里呢，他鼓励我们守住本位，专心的聚会听道，不要犯这样的错误，因为这样的错误会使你离开上帝的面。接下来说，离开神的面呢，就开始专心作恶。原文的意思是专注于某些坏的事情。我再说一遍哈，这个事情啊，其实如果你结合上下文翻译的话，你可以把它翻译成话语。前面讲过上帝的话语，好的话语，这边是什么？坏的话语。一旦听到成仇，一旦离开教会，一旦离开聚会，离开上帝的道，那么你只能去听人的道，人的道理，假道理，坏的道理。所以说呢，最后啊，导致你慢慢的灭亡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听好哈，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当中的恶也好，那些假话也好，那些坏的东西也好，它其实最主要的还不是指世上的罪恶，它指的是渗入到教会里边的罪恶，以及基督教圈子里的罪恶。你要明白，我想问一下，圣经是侧重于信的人呀，还是侧重于外邦人？侧重于信的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。所以说，这里这个坚持作恶，你结合上文下文来看，它主要指离弃上帝的道，坚持自己的恶言假道，就是说我就是不服，我就要与上帝的道作对，我就要修改福音。你说因信称义，我非得说啊，得就是信心加行为，这是中国基督教圈子里边第一大罪恶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啊，下面说，这位上帝他随自己的心意做事。在旧约的时候哈，诗篇115篇和诗篇135篇都说，我们的神在天上，他随自己的旨意而行。耶和华在天上，在地上，在海中，在一切深处，都随自己一切的旨意而行。在新约的时候，圣经说耶稣随着自己的意思叫人来，然后呢设立使徒差派他们传道。在约翰福音当中呢，圣经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照着随着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上帝的旨意等同于耶稣的旨意， 上帝随自己的心意而行，耶稣也随自己的心意而行，因为耶稣的心意，耶稣的旨意等同于上帝的旨意。我们的耶稣做什么呢？他做他看着喜欢的事情。原本的意思啊，不是说随自己的意思行，而是照着他看着好的事情去做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上帝，你看这节经文哈，他会以恩典恩慈对待那些坚持聚会、坚持真道、守真理的人，然后呢，他会把那些拒绝真道、离弃真道、不愿听到聚会的人丢弃，因为他有自己的原则和他自己的喜好。所以说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人。八章四节我们来看啊，王的话本有权力，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？这句话他原文的意思是，王的话有权威，谁能对他说你在干什么啊？就这个意思哈。弟兄们，你看这里这个王是不是前面说的那位王啊？也是单数啊。这里呢说王的话，就那一位王哈，他的话有什么？有权柄，有权威啊。弟兄们，也就是说上帝的权威、上帝的权柄存在于什么里面？他的话语之中，存在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圣经里面。这位王是万王之王，他讲的道是福音真道。弟兄姊妹，你联系到新约，你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哈，耶稣讲完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什么？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耶稣他的话语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带着什么？权柄。不像那些文士、法利赛人讲的是啊行为称义啊，讲的是律法主义，讲的是生命神学，而耶稣讲的是福音，是因信称义。所以说，只有像耶稣这样的讲道才有权柄，因为里面是福音，带着天上的福音，带着天上权柄，你不服不行啊！但是今天呢，仍然有人不服啊。有一些属魔鬼的，有些魔鬼的差役呢，他们渗透到我们基督教圈子里边，他更改上帝的话语。明明耶稣说是因信称义，说是得救本乎恩，他非得加上信心加行为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尊重上帝话语的权威，要守在这至圣的真道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，人信福音啊，有一大障碍。第一是自己的理性，第二是自己的骄傲，第三是自己道德上的自疑。听到没有？很多人觉着靠听道、靠福音吸引不了人行主、信主，还得加上表演、加上祷告、加上爱心啊，加上所谓的好行为。所以今天基督教里面，有的人在外头开祷告会啊，老多人一祷祷一天；有的人呢，到外头敲锣打鼓，然后去做各样的善事来吸引人信主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都没有任何用处。人不能问耶稣你做什么呢？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做什么哈。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说，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都得永生。记住哈，这是上帝的工作。八章五节说，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，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。这里我需要好好的给你翻译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原文的意思是，凡遵守那妥拉的，就是上帝的命令哈，必不经历祸患，智慧人的心知道那时候和那审判。你听好哈，原文圣经是这个意思啊。也就是说，遵守什么的不经历祸患？圣经、神的道、妥拉。然后智慧人的心知道什么？那一个时候和那一个审判。你这就慢慢明白了，这个跟末世有关系了啊，跟耶稣再来有关系了。第一哈，圣经指示我们要遵守、要保守上帝的福音和指示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真理。在启示录三章十节，耶稣说：“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不是说你来，你信了耶稣之后啊，你就是啊，金刚体，然后刀枪不入了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你听好哈。坚持聚会听到的人，他在上帝的保守里面，神能不能让他脱离那些异端、异教、那些邪教、那些假先知？可以的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更重要。耶稣说哈，普天下人受试炼，你注意哈，在末后的时候，假先知到处兴起。到处有饥荒战争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这时候有老的假先知起来了哈，啊，说啊，我是先知啊，然后说你跟我来吧啊，讲一些稀奇古怪的道理。什么人受这个骗？不守神道的，不坚持聚会的，不务正业的，啊，醉心于这个社会福音的，醉心于在世界上建立天国的。醉心于政治了。所以说当人离开真道进入这些旁门左道里边的时候，他一定经历患难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在这幕后的时候，他经历患难之后，他不一定能出来。但是坚持聚会听真理的，上帝能保守他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有数天的平安，直到末世。所以说呢，这是我们听到的一大好处。然后啊，你们打开这个传道书十一，往上翻一下，我看还有半句。这个哈，智慧人的心知道那时候和那审判啊，往下翻，我来看哈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这里的智慧人啊，指的是听道的人，被神赋予智慧的人啊，这样的人他听到还有什么好处呢？他知道那时候。啊，耶稣说哈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多假先知兴起来迷惑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呼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他要差遣使者，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。弟兄姊妹，坚持聚会听到的人不被魔鬼掳掠，不被假先知掳掠，他能够存活到永世里面。而且当末世的时候有假先知有邪恶兴起的时候，你会注意哈，我们就能够想起上帝的话，到那个时候来的时候不至于慌张，凡事昂头挺胸，迈向最终的德行。那时候还有那审判，我们听到聚会啊，也是为了将来逃脱审判，要没办法进入上帝的恩典。耶稣说啊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所有在真理里面的人，所有坚持聚会听到的人，神让我们时时刻刻警惕，预备那时候，以及逃离将来的那个大审判。八章六节说，各样事物成就，都有时候和定理，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。这句话很难理解啊，我给你念一下原文的意思啊，大家听好。原文的意思是，各样的事物啊，成就都有其时机和审判，因为人的恶重压在他的身上啊，后边说没有办法避免。你听好，我给你讲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。首先呢，传道书三章一节告诉我们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传道书三章十七节说，我心里说，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，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。也有说的弟兄姊妹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你不要过多的看人，你也不要过多的看这个世代的环境和这个世代的所谓的格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总有一天 要到期，总有一天时候必然临到。就像传统所说的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而且不光时候有定时，审判也有定时啊！你看到没有哈？上帝在今天不审判一些恶人，并不代表他看不见，而是说他已经定好了时候，他要等恶人做够了，然后给他更大的惩罚。所以说你不要过多的关注于福音之外的事情，你要守神的真道。而且呢，后边说因为人的这个恶重压在他身上无可避免，什么意思呢？你不用担心上帝看不见，他的恶已经在他身上不断的积攒，有一天上帝要审判他，只不过时候未到，时期未到，上帝才未行动，但是将来一定会有这一天。而且另外一方面哈，在这里的时候呢，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会注意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怎么样？死后且无审判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是解释传道书八章六节最好的一段经文。也就是说呢，你不用担心世人信不信，你也不用担心世人这么作恶啊，他怎么没有任何的苦难呢？因为上帝时候一到必然审判。八章七节哈，他不知道将来的事，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？我来看啊，这个他是谁啊？他就是上文当中那些坚持作恶的恶人啊，你注意哈。换而言之呢，也是那些不来聚会听到的人，在神面前也是恶人。这样的人他不聚会听到，他坚持作恶，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危机呢？圣经说，第一，他不知道将来的事情，将来的事情主要是什么？审判，硫磺火湖。他不知道将来的事情，他能逃脱将来的事情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将来如何，谁会告诉他呢？弟兄姊妹，你不来聚会听到，谁会告诉你呢？啊，你不接触福音，你不来到教会，谁能告诉你你将来的事情，你身后的事情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也就是说，这里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所有的罪人需要被人告知将来的事情，日光之上的事情，就是死后有审判。而且呢，也只有耶稣知道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事情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十节说：“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，我必成就。”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死后的事情啊，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。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节耶稣说，那里的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所以说两点，第一点，我们需要耶稣来告诉我们基督徒将来的事情，好让我们逃脱审判。另外，世人需要基督徒来告诉世人将来的事情，好让他进入教会，罪得赦免，进入永生。传道书八章八节说，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，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，这场征战无人能免，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弟兄们听好啊，原文的意思是，无人能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，也无人有死期的统治权。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免除的人，邪恶也不能救那行邪恶的人。我来看啊，实际上有没有人能掌管生命啊？没有。所以说今天有的人啊，他在世上吹牛，他说我有通天的权利啊，他说我捏死你像捏死一只蚂蚁啊，这完全是胡说啊。然后呢，他也不能把命留住，他到死的时候会死。更主要的是，人能不能控制你的死期啊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哈，启示录告诉我们，耶稣在启示录当中对约翰宣告说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什么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而且呢，耶稣也是掌管生命的上帝。耶稣告诉彼得，我把我的教会建造的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。 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，无人掌管生命，无人掌管死亡，但是有一位可以掌管，就是上文所说的那位王。大家听过没有？那位向我们讲道的王，那位耶稣基督，那位救主，他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死，并且掌握的是永生永死。你再看后边哈，说这个事情啊，没有人能避免啊，整个人类没法避免。而且哈，什么叫邪恶的人啊？好行邪恶的也不能用邪恶救自己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丁总，我给你解释一下。你看今天这个时代，你会发现啊，我听啊，我所尊敬的一位牧师他讲过一句话，很有道理啊。世人总是说啊，正义必然战胜邪恶，但是我看当今这个时代不是那么回事。当今这个时代是谁坏的无下限，谁必然胜。中国古话说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但是我的牧师告诉我，狭路相逢下三滥者胜啊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说弟兄们，你会发现世上哈那些不信的人，他互相斗争的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取胜呢？以邪恶取胜。谁更邪恶，谁更好，谁就能在坏人与坏人的斗争当中取胜，谁更没下限，谁就能取胜。你听好啊，你会发现谁稍微一心软，谁稍微有点想做点好的了，谁必然完蛋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个贸易战哈，谁下三滥，谁最后一定赢得胜利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是魔鬼掌权的世界，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人是靠邪恶来救自己，坏人是靠自己的坏来拯救自己。你听明白没有？但是很有意思，这样的事情不是会永远的。因为当有一天哈，你会发现哈，坏人没有办法救自己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要把天地翻新了。到那一天的时候，好行邪恶的人也无法以他的邪恶来拯救自己。而且你听好啊，弟兄姊妹，在世上人可以用诡诈、用邪恶、用阴谋、用贿赂、用送礼、用找关系的方式使自己逃脱审判、逃脱死刑、逃脱坐监。但是将来你能贿赂上帝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可能啊！你能像糊弄世人一样糊弄上帝吗？那真的不可能。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。而且我再说一遍啊，这里的这个恶，它虽然啊也包括这个世人的恶，就刚才我讲的这个世界上的恶，但是它最大的部分它还是指教会里面，指基督教圈子里的。你听好啊，弟兄姊妹，所有不专心于聚会听到的那些基督徒和教会，在上帝眼中都是作恶。听明白啊？你记住啊，你不要以你的目标来断定善恶。我再说一遍哈，所有信的不是因信称义，不是罪得赦免，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信仰的，无论他在外头做多少慈善，无论他在外头干多少的事情，都是作恶，都是不务正业。所以说这一切不能救你。八章九节哈，这一切我都见过，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，有时这人辖管那人，令人受害。诗人哈，所罗门，传道书的作者，他详细的查考过世界上所有的事情，并且他专心的查考。他发现哈，日光之下有时候会发生一件事，就是有这样一个人，他辖管那一个人，让那个人受害。我们来看这个辖制，原文的意思是做主人啊，是专横专制的意思。这里什么意思？这里我跟你说啊，它最直接的意思啊，你去看旧约圣经就知道，这个拉班辖制谁啊？雅各。埃及人辖制谁啊？以色列人。迦南人在失之记里面的时候辖制以色列人，苦待以色列人，在今天世人辖制神的教会，迫害神的教会，使我们受苦啊，这是日光之下必然有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情不会避免的，这是日光之下必然有。所以说耶稣说，人一定会因为福音逼迫我们，这在旧约当中就有。 八章十节说，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，又见行事正直的离开圣地，在城中被人忘记，这也是虚空。你注意哈，这句话有个重点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重点在哪里哈？这句话他讲到哈，行事正直的离开哪里啊？圣地啊，就从圣城离开，被谁忘记啊？不是被普世的人忘记，是被那个圣城里边的人忘记。说这也是虚空，我跟你讲什么意思啊？诗篇七十三篇告诉我们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壮实。所以说，弟兄们知道没有啊？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恶人活得非常好，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不信的人活得比基督徒好，这个世界上很多抵挡福音的上流人、掌权者、尊贵人、富商，他活得比传道人好，活得比基督徒好。你看到没有？世人说世上还是好人多，好人有好报。我告诉你，这绝对是谎言。你睁开你的眼，你看这个世界不是这么回事。而且你注意，这里最重要的，它还不是指我们，它指的是基督。为什么这么说哈，弟兄姊妹？以赛亚书五十三节告诉我们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。我们也不总去尊重他，你看到没有哈？这圣城的人也不尊重他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口袋了。你去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哈，当谈到耶稣受苦的时候，圣经说，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哪里啊？营外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在城门外受苦。耶稣被钉在圣城之外的哥哥塔，他在城外受苦，他被迫被人赶出了圣城，然后被圣城里的以色列人忘记。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里最重要的，他是在预表基督。也只有基督是义人，也只有基督是行事正直的，也只有以基督做了全世界最大的善事，然后被他要拯救的人忘记了。我们还以为他受责罚是被因为罪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是为了我们受苦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位义人，只有一位行事正直的，他受了不该受的待遇，他被赶出了圣城，在圣城之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身子在城外受苦，他被人藐视，被人忘记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们往下翻。然后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？是虚空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，弟兄姊妹？我想问一下，这件事情世人能明白吗？不能明白。当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以色列人明白吗？不能明白。所以说你在日光之下，你去看耶稣的受苦的时候毫无价值。行了很多的神迹，讲了很多的道，做了世界上最大的善事，但是却被人羞辱，被人出卖，被人钉死。所以说，所有不在基督里面的，所有不坚持就会听到的，就不能明白这些事情，反而会被这样的事情绊倒，软弱以致不信。耶稣的门徒也被险些跌倒，他说，哎呦，这个人这么好，最近我们却把他钉死了。所以人不能明白。所以说，只有在基督里面，只有在日光之上的那种信仰当中，你才能够看清楚耶稣的受苦的意义是什么。十一节，因为断定罪名，不立即施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，罪行的审判刑罚并未立刻执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这个立即执行原文的意思是法院的判决书。今天你看你打官司啊，法院的判决书下来说立即执行，是不是 立即执行。但是很有意思哈，上帝对人的审判 他在圣经当中早已经判决了我们，指责了世上所有人的罪，但是不立即执行的。他立即执行，你今天就不坐在这儿了，你就完了。这是不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啊？是啊。但是我们领不领情啊？人不领情的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啊，人看到上帝给人留十日的时候哈，圣经说上帝哈，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他不是故意耽搁，乃是忍耐我们，他愿人人悔改。但是你注意哈，世人啊，有的时候啊，他不看上帝的忍耐，他实际上把这个忍耐当成上帝不存在啊，就好像在世界上，有的时候你对一个人好，你对他太好的时候，他就践踏你啊，他就践踏你。耶稣哈在约翰福音当中哈，他这么说：若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。看到没有？就是说我不立刻审判他，我来本不是要什么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什么时候？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。要怎么听好哈，恶人不明白也不相信神的道，而是把上帝留给你悔改留给你聚会听到的时间去继续作恶。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，圣经给我们说出一个事实。而且我再说一下哈，这里的这个恶很有意思，它原文也可以翻译成话语。你听好啊，实际上整个传道书它就两件事情，真话假话，真道假道，神的道和人的道。所以说很多恶人哈，我今天重点讲基督的圈子里的啊，他不明白也不愿意信，他出于他的骄傲自己，他也不愿意承认神的道，并且他利用上帝给他的留给他的时间继续作恶，抵挡神的真道。我最近哈，我会发现，就是说当讲到视频音频发出去的时候，当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传出去的时候，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，有的人还是信他那一套啊，就是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啊，就是信心加行为等于得救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人践踏上帝的道。十二节说，恶人虽然作恶百次，倒想长久的年日，然而我准知道，敬畏神的，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必得福乐。你听好啊，这话原文什么意思？这话原文的意思是，恶人虽然作恶百次，倒想长寿，然而我也知道，那美好的福乐必临到敬畏上帝的人，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。在这里呢，这一节上半部分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就是说恶人也不会立刻死亡，听好，审判不会立即执行。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不信的人，或者教会里边那些搅屎棍子，他活得还挺好，他比我们有钱，他的那个教会哈，那个大比我们看着面积大啊，然后呢啊，吃的也好啊，那待遇也好啊，但是这个根本无所谓。而且你知道哈，后面说啊，这个福乐呀，必然临到什么人啊？敬畏上帝的人。什么是敬畏上帝的人啊？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。今天在基督教圈子里啊，尤其在中国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不光流行着这个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，他流行着一种叫敬虔主义。我见过好多三字教会的啊，或者改革宗灵恩派的。他一到聚会的时候，他那个表情，哎呦，我敬畏的那个骨头缩的，还在那哆嗦的，啊，就是说看着挺敬畏啊，其实我告诉你，这敬畏是假的。什么叫敬畏啊？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是刚才传道书第八章开头那几节所说的，你不要离开王的面。你好啊，你要在耶稣的脚前听聚会听到，你要在教会里面聚会听到。所以说敬畏神的人，什么叫敬畏？就是坚持聚会听到的人，守真道守真理的人。福乐，这个福乐是神看着好的福乐，属天的福乐会临到那些坚持聚会听到的人啊。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哈，我们啊，人生的重点不是关心恶人如何，也不是关心他的下场如何，他的下场已经定了啊，这个不用你管， 啊。你要是越看这些事儿哈，你越看他过得好，那你过得越不好。所以说，我们不要看恶人，也不要看他们在世界上如何的兴旺，啊，我们要看我们的教会，看我们的真道，看我们该信什么，该学什么。我们所要求的是从上帝那来的福乐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啊，这个不是世上的哈。所以说，敬畏上帝、敬重他话语的人，就是在主面前静静听到的人。这对应什么人呢？对应传道书八章三节说，那些急躁离开王面前的人，那些固执行恶的人，那些抵挡真道的人。八章十三节，恶人却不得福乐，也不得长久的年日。这年日好像影，因为他不敬畏神。我来看这里哈，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哈，恶人，我再次强调一点哈，这个恶人不单指普世那些不信的恶人，也指教会圈子里的恶人。这些恶人啊，他能得到世上的福乐，因为他会骗会坑，他无下限啊，教会里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哈，但是他永远得不到日光之上的福乐，他永远得不到上帝赐的福乐，而且甚至说他的人生啊，好像影儿一样，不能延长他的日子。你会发现前面十二节说他活得很长，你看到没有哈，有的人活得很长啊，大家注意到没有啊。中国在前期哈，三字圈子里有个主教，我不提他的名字哈，他活到九十多岁，他就抵挡阴性成瘾，他来个阴爱成瘾，我不说他的名字，大家都知道哈，这人活得很长，但是也挺好。他活得再长，他有一天是不是要死啊？要死，所以说他不能延长他这个死后的日子。这个延长他的日子啊，在圣经当中主要指永生的意思，人都死了，然后当你信耶稣，你死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永远的延长了。但是这些人，他没有办法延长他的年日，他没有办法得到永生，他也更不可能享受到日光之上的福乐，因为他怎么样？不敬畏上帝，他不尊重上帝的道，他更改了神的福音。活再长也没有用，有再多人追随他也没有用。所以说箴言书二十四章十九节二十节告诉我们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嫉妒恶人，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，恶人的灯也必熄灭。而且呢，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恶人长寿的真相。圣经说，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你看到没有哈，恶人的长寿其实在上帝眼中是很短的。诗篇七十三篇啊，也告诉我们恶人的年日哈，如同幻影。在那里说哈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，他们转眼之间，你听好啊，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了。人醒了怎样看梦，主啊，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。你看到没有，这指的恶人的影像非常短啊。也就是说呢，那恶人啊，那些不真信的人，他们得不到永远的福分，他们也没办法延长自己的生命，他们得不到永生。在这里弟兄姊妹哈，我再次强调一下，这里的恶人重点指基督教圈子里的恶人啊，指基督教圈里的异端、极端、假信仰、假先知、假牧师、假基督徒、假教会啊。今天这样的事物在中国一大把。而且啊，在这里的时候呢，这些恶人为什么恶呢？就是传道书第八章三节说的，他急躁离开王的面，他不愿意就会听到。好，我们看十四节哈，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，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，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，我说这也是虚空。你会发现这里跟有一节经文对应哈， 就是前面说那一位行事正直的义人啊，他离开圣城被人放弃，你记得没有哈？那里说这也是虚空，是不是？这里也是这么说的，这也是虚空。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哈，这里的时候它对应的是传道书第八章第十节，也就是说这里呢再一次粉碎了一个谎言，就是好人有好报啊。又怎么一注意哈，这段经文的重点啊，是让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就是这里这个义人和这里这个恶人他说的是谁，你要注意啊。往上把那个蓝字放到上面。首先呢，圣经说这件事情是在地上发生的，是在日光之下发生的，因为这件事情确实有，不是说杜撰出来的哈。而且这件事情为什么成为虚空呢？因为世人看不明白。另外你注意一个问题哈，这里的经文弟兄姊妹它是指向基督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告诉你哈，传道书告诉我们如下三件事情，那一位智慧，那一位君王和那一位义人，你听到没有啊？在路加福音23章41节，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，他最后向耶稣悔改的时候，他这么说，他说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什么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本质上啊，我们太多的时候是为罪受苦，你要明白，我们真的是，你不要粉饰自己的苦难，又说啊、哎、我为什么受苦了啊？我跟你说，很多的时候你那个受苦跟雅各一样，但是并不像约伯。所以说整个人类都是罪恶的，整个人类没有良善，没有义人，所有的人都畏罪受苦。但是你会发现哈，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，你会注意到事情，我们做了恶，但是上帝没按恶来报应我们，你听到没有哈？但是耶稣行了善，上帝却用按那个恶人的那个该受的报应来咒诅了耶稣。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哈，就是义人行善反照，就是说义人反照恶人那个所做的去报应，然后恶人反照义人所做的去报应。这个指的就是在教会里面，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这些罪人，我们的罪归给了谁呀？基督，然后基督的义归给了我们。所以说一个被神拯救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，我们原本该受刑罚，原本该被丢到地狱当中，原本该受咒诅，但是耶稣他承担了我们的咒诅，我们承担了他的义，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以赛亚书53章8节说，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。所以说当你骄傲的时候，当你自义的时候，你要想一想，上帝没有照你所做的对你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这也是虚空啊！你看这里提到这句话什么意思，弟兄们，我再次强调一下哈，人以日光之下的眼光去看基督、看教会、看圣经的时候，以世界的眼光去看基督、看教会、看传道书的时候，都是虚空，因为永远看不懂啊。所以说所有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就没有真理的圣灵，讲来讲去还是讲不懂，人也听不懂。8章15节，我就称赞快乐，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，因为他在日光之下，神赐他一生的年日，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们来看哈，往下看。在这里需要注意哈，它对应的是传道书九章七节，你只管去欢欢喜喜的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我们来看这里，首先你会发现啊，诗人就是这个被上帝更新的人，就是这个得到上帝赦免的人，这个蒙恩的人，他在这一节经文当中首先强调的就是说，我就欢喜快乐，我就赞美上帝，我内心充满喜乐。你看到没有，开头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是哈，我就称赞，我就快乐。他说原来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，我们首先是的福分是这样的，是什么样的？就是人在日光之下什么事情是最好呢？莫强如吃喝快乐。因为怎么样哈，我们上次讲过第九章第七节，其实这里的吃喝它指的是圣餐，吃耶稣的身体，喝耶稣的宝血。耶稣说我的肉是什么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这只能在这个层面理解哈，如果你不在这个层面理解，那就成了世人说的该吃吃该喝喝，啥事别忙心里搁，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这里指的是属天的事情，是属天的吃喝啊。我问你，人不在基督里，人能赞美上帝能快乐吗？人不可能的。人不在基督里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天天吃你也天天怄气啊。我上次讲过传道书哈，说挣很多钱但是没有办法吃住，整天怄气生病。人在基督里面一切释放了，你被赦免了，你不用再去吃人了啊，你不用再去道德捆绑人了，你去吃耶稣就行，你去吃他的这个身体，你去领受他的身体，你去喝他的宝血，罪得赦免，进入永生。所以说这里呢跟传道书九章七节一样，讲的就是说圣餐，只能这么理解啊。后面说哈，就是说他一生的日子要从他劳碌中享受所得的，就是上帝赐他日光之下一生的年日。好了，往下翻。在这里的时候哈，圣经告诉我们哈，传道书告诉我们两件事。第一个，我们在世有没有苦难？有苦难，有逼迫，有纠结，有痛苦。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一个敬畏上帝，一个坚持聚会的基督徒，耶稣说我们的痛苦，我们的纠结要变为喜乐。我们聚会是空空的来，饱饱的回去。我们聚会是痛苦的来，纠结的来，然后满得上帝的恩典回去，带着基督里的喜乐。而且这里的这个劳碌，弟兄姊妹啊，你要听清楚，他不是鼓励你在世界上就是说过分的劳碌啊，因为耶稣讲过，赚得世界，丢掉性命是不划算的。这些劳碌你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节，弟兄们，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传神的福音给你们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在启示录14章13节说，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。听好，圣灵说是的，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什么果效也随着他们。这里指的是做教会的工作，做福音的工作，做上帝差派给我们基督徒的工作，就是传扬那一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才是圣经说的上帝赐给我们日光之下这一生的目的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我们虽然活在日光之下，但是我们如同活在日光之上。我们的劳碌不再为杜甫，不再为世界，因为上帝他能养活我们，我们的劳碌乃为福音真理。我们来看这个8章16节哈，我专心求智慧，要看世上所做的事，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。我们来看啊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啊，诗人就说啊，他从此之后专心要知道智慧，要看地上所发生的事情，并且他为了寻求智慧啊，怎么样？昼夜不睡觉啊，他是一个夜不能寐的人。要说这个人呢，他爱慕真理，以至于天天查考圣经，夜不能寐。他爱慕上帝的真理。最近呢，我们国内这个就是和我一样信仰的这个圈子里，有位弟兄和一位姊妹分别给我发来信息，就是说表示神的道太好了， 要全职投入侍奉。那个弟兄说以后要专心，要做专职传道人。那个姊妹说她要出国去读神学院，以后要翻译路德宗的这些神学和释经资料。弟兄姊妹，这才是上帝的恩典。而且这里说我专心要知道智慧，这个智慧是单数，这个智慧是不是世上的智慧啊？不是的，这个智慧指的是耶稣基督的真道。箴言书2章1节，圣经说："我儿，你若领受我的言语，存记我的命令，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。呼求明哲，扬声求聪明。寻找他，如同寻找银子；搜求他，如搜求隐藏的珍宝。"你看，这里都用的人的那个他哈，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，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。知识和聪明都由他的口而出，这个智慧指的是谁呀？耶稣基督。所以说，我们要专心的寻求上帝的智慧，寻求那一位智慧，寻求耶稣基督。然后哈，在这里呢，你会发现，世人他不断的寻求真道，他不断的查考圣经，最后上帝有没有恩待他？也恩待他了。新约圣经耶稣说："你祈求就怎么样，给你们。"寻求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开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人祷告上帝不听哈？他光求地上的事情，上帝肯定不听。你为传道人祷告，让他讲真道；你为教会祷告，让教会的福音兴旺，这个上帝一定听。你有怎么啊？这不那个路加福音啊，11章13节告诉我们："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？"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？你看到没有啊？真的是，我们知道该怎么求。然后呢，传道书的作者在这里呢，也跟这个使徒行传17章11节这里这群基督徒是一样的啊。说这地方的人咸鱼帖撒罗尼迦的人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所以说，在这里哈，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是一个坚持聚会听道、查考圣经，是上帝所喜悦。我们来看11节，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，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，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，就是智慧人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。在这里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什么意思啊？往下翻，人呀，查考日光之下的事情，人查不出来。而且诗人呢，他查考的是上帝的作为。当诗人查考上帝作为的时候，他知道了一件事情，知道世人为什么不知道这一切的真理和真道，也不知道天国的奥秘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哈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：有没有人寻求永生呢？在世界上有，是不是光我们基督教寻求永生？不是的，佛教徒寻求轮回，伊斯兰教徒也寻求永生。啊，基督教里边这些异端、极端，这歪门左道，他也讲永生。我问一下，就光基督徒研读圣经吗？不是的，有很多的所谓的基督教机构啊，所谓的大学的博士啊，他也研究圣经。但是你注意哈，很多人他费尽他所有的智慧，他也看不懂圣经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接下来我会给你讲一个事情，马太福音13章10节，耶稣讲比喻的时候，耶稣说过这么一句话，说这个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："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"耶稣回答说："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谁知道？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"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甚至耶稣说："恐怕他明白之后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"弟兄姊妹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再看下一节经文："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；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。"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；要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见。所以你们当听这三种的比喻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一点，你会发现哈。圣经自古就有， 但是对圣经的讲解却没有伴随圣经一直存到今天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，弟兄姊妹？因为我们的主啊，他有个原则，他设立一个什么原则呢？就是信道是从什么来的？听道来的。听道是从什么来的？基督的话来的。所以说我们的上帝呢，他在世上拯救世人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他有个顺序和原则。他首先差派牧者，案例牧者，培训牧者，使他们明白真道之后，然后怎么样建立教会，在教会当中以上帝的道来牧养会众。所以说那些有一些什么博士啊，有一些那些啊，就是说那些什么世界上研究学问的，他能看懂圣经吗？我告诉你不可能，他讲的圣经都是错的，因为他不来教会，更主要是他不来那些真正的教会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啊，上帝他有件事是非常严重的，就是说教会之外无救恩，你要明白哈，教会之外无真理。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赐给你们，为啥？因为你们来这聚会啊，在你们之外让他听，却是 听是听见，却不怎么样，却不晓得，看着看着却不明白，免得他得救。你明白吗？不是说上帝不让人得救，上帝不想让那些不聚会的人得救，你要明白，不想让那些不听真道人得救。所以说今天有的人哈，却搞了个什么职场神学啊，到外头去搞社会福音，我告诉你那都是旁门左道，都是不合圣经的。而且哈，在这里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在路加福音哈，耶稣说过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除了天父以外没有人知道耶稣是谁啊，除了耶稣和耶稣所指示所感动那些牧人那些仆人，也没有人知道上帝是谁。上帝就是我们的基督，这个只有那些上帝暗里的仆人，他才有恩赐来给人讲圣经讲真道。所以说你了解圣经了解基督教信仰，请来教会啊。我再加一句哈，在今天这个在中国这个圈子得来这种圣礼型的教会啊，这种讲真道的教会啊，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教会，讲因信称义的教会啊，那些律法主义的教会，那些生命神学的教会啊，那些乱七八糟的你进去你也听不懂。所以说在这里呢，我们能够看到啊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你看这个诗篇七十三篇也说过哈，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时期为难，等我进了什么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诗篇七十三篇，诗人曾经为恶人在世上昌盛痛苦万分，直到他有一天进了教会进了圣殿，他明白了啊。所以说不在基督里面，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啊，这种解释圣经不讲因信称义啊，光讲行为啊，讲这个信心加行为啊，光讲人的道德，光讲那些外在的东西，用怎么样，这样的人他就是昼夜思考，他就是不断查考圣经，他也没有办法理解圣经，最终他越学越累，他学出来的都是些律法，都是些教条，没有办法进到神的恩典里面。所以说我们需要日光之上的启示，而不是日光之下的那些人的学问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这个传道书第八章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我在这篇讲到结尾的时候再次提醒大家，传道书与圣经当中所有的书信一样，它都是在讲谁啊？耶稣基督，并且在耶稣基督里面指向教会。你要来到教会听到，你要来到教会聚会，并且你要求耶稣担当你的罪，你因信而称义。好，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正道就到这里，求神祝福我们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以上的聚会，就求你今天恩待那些凡来到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，也恩待那些 在远方虽然没有合适的地方聚会，但是也愿意与我们一同，愿意查考圣经，愿意听真道的那些远方的弟兄姊妹，求你祝福那些愿意领受真道，愿意在真道上去渴慕，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，放下自己的意，来寻求你的意的那些弟兄姊妹，求你大大的祝福我们，希望我们与我们同在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使用我们传真正的福音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